人快乐。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经常不要放一些债，所以我过去曾经讲过，放一些债是修道人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没有惭愧，放一些债，两大贼，没有惭愧心以及放一些债，两大心贼，这两个心贼不除啊，你再有多少的佛法的知识，根本一点都无法起用，起不了用处，因为你不会让自己在通处，就是别人看得到的地方，在隐处，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你会自己苛责，不是说苛责了，呵斥自己的放一些债的心。你以为晚个两个小时去睡觉，你就会死掉吗？人家嘻嘻也吼，有的时候呢，还比活着痛快一点啊。尤其你的心是这么样子的恳切，在法上这样子去思维，何况滚不美系。根本死不掉，就是你的习惯使然而已，怎么会死掉呢？这种事情哪有那么严重，哪有那么严重，越是这样子调练其心，你心就越柔软，你的堪能性就一天比一天的怎么样，更坚固，更坚固。实在过来的经验，实在过来的经验，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子想，很难，对不对？一天一天的懈怠，根本你再多的知识起不了用途。所以呢，他不是白纸黑字就写这个自相共相啊，名词了解一下，自相就是自己，共相就是大家啊，怎么样从推己而及人呢？自己都会这样子，何况大家啊，何况大家。这边我跳过了这个师则三品啊，我们来看一下师则三品的部分。所谓三品是哪三品呢？各位看到1014页的这一段啊，底下就是亲品、愿品跟中庸品。那么这边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这三种三类的品者，就是类别也，啊，就是跟自己比较亲的人，或者跟自己有怨的人，或跟自己不亲又没有结怨的那些人，就称为中庸品。这三类人呢，如果你把它都当作外人想，那这个叫做他是，他相续，那个他就是别人，啊，别人相续就是运的意思，就是别人的五运。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当作别人的色身香味处，那不是色受想行识。啊，就当作别人的五蕴的话，就说这些都是别人，那这就是外事，就是找一个特定的对象，就是跟我刚刚讲维诺世界一样，你一定心中要有个特定的对象。如果各位参加过强力马法师的慈爱经的禅坐训练的话，我觉得啊，倒是啊，我非常鼓励慈爱经，虽然是难存的经典，可是我觉得那部经是个很好的经典，各位把它请来哈，硕硕去读。有人觉得那个慈爱经真的荒谬，怎么想从自己的亲朋好友想到一切的众生，真的你就是这样子硕硕去思维。经论读的越多，你就越会去看到一个事情，真的没有一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试问如果我要好，我跟我自己最亲的人只要有一个人生病了或受苦了，你会心安吗？不会。可是如果你所亲爱的人，假定跟他有关的那些人包括自己在内，假定受苦的话，他会得乐吗？不会。于是同理可证嘛，同理可证嘛，一个人都有八个以上的眷属，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样子人人相关，请问全世界有跟你没关系的人吗？很难找到没有关系的人呢。根据统计学研究啊，每一趟往返国外的飞机啊，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关系的人，对不对？何况你九法界当中一切的众生啊，你如果家里有养宠物的人呢，更是这样子。你宠物如果死了，自己跟丧失亲人一样的痛苦，对不对？何况是真的活生生的人啊，真的活生生的人，经常这样去想，这叫做他是。可是后面有一个解释，他说啊，可以把亲品呢当作内事，就是跟自己。当作跟自己一样，这个我觉得也蛮合理。因为呢，你自己的手足或者自己最亲爱的人，假定他受了苦，跟自己受苦是没什么两样。那么把怨品跟中庸品，就是那一类的人，跟自己有怨的人或跟自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人，把他当作外人。可是你就先从内跟自己有关系的人开始想起，对不对？这也叫做从自相到共相。自相者就是内事，共相者就是外事。推己而及人，不管那个内事者是指自己 或者指自己加上跟自己有关系亲爱的对象，然后呢再把大家都会这样想的这个心再推到一切的人都是相似而且平等的话，那就更可观了啊，就更可观了。好，我们跳过到1015页这边看共相怎么看呢？共相在长行文的第二行下面，第二行下面，复审思者啊，复审思者，若诸清品，若诸愿品，若中庸品，我于其中皆当发起相似信心跟平等信心。那这边呢就有两个心，对不对？所以网上各位再去习惯找科判，科判上面是不是有个一红一，宇宙洪荒的洪，洪水的洪，有没有？有没有个相似信心？所以底下这一段就在解释怎么样去视为相似性。然后呢，再过去一段长行文，上面是不是有个洪水的洪，洪二，平等信心，有没有？底下这一段又分成三门，荒一啊，宇宙洪荒的荒，荒一就是无常见，荒二就是这个苦见，荒三呢就是无愿品见啊。先把段落先标出来啊，标出来之后呢，我们再顺着文去看。首先呢，来看什么叫做相似心啊？什么叫相似心？我念一下这个文哈，各位把这个文要能够备注啊，背不到每一个字，也要把这一段文的意思背下来。把这段文的意思背下来。你说，哎呦，阿伯，余先生开玩笑，100卷呢，100卷还拢背，你还没开始背就先想，哎呦，有100卷，凡事就想难，那无事不难。凡事就先讲，阿狗一句尔，对不对？就在这边，我就取一句，烁烁记，记到不会忘记为止，对不对？所以哪有什么东西，你慢慢背下来之后，你就发现你的记忆力实在是啊。无可限量，真的，你只要一直不断的不怕难，去这样子把每一段的意思，所以你只要一闭眼睛去思维，如果你真的白板这段文里面每一段都取一段法意，把它熟记在心，你去做慈悯观，不要腿子盘起来，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意思者，随时都可以做意思者。你看他怎么想，他说呢，在哪里？在第三行下面呢，我若作意，与清贫乐。此谓为难。如果我要对自己很亲近的人呢，给他一些好处，并不太难。第二，对那些不好不坏的人，对他做一点好事也不难。可是，在佛法里面告诉我说，甚至连跟自己有怨的人，你都要作意对他产生有利的事情，啊，去想对他的利益跟安乐的事情，这个才是真正的难。可是不是到这边为止哦。如果到这边为止，你会以为佛法建议你干什么？专门对跟自己有怨的人，对他娱乐，对不对？替他服务，来去消业障。佛法不是这样建议，佛法是先叫你这样想：对自己好的人娱乐简单，对没有怨的人、没有亲的人娱乐也不难。可是如果佛法教我们，连对自己有怨毒的冤亲债主，都要发起回向、随喜。赞叹、娱乐、利益、安乐的心的话，何况你看，接着往下看，何况什么呢？与我于愿品上因作意，愿与其乐，何况清品及中庸品而不娱乐？懂他意思吗？他们反省的，经上叫我们连冤亲眷属都应该要对他思维利益安乐。不要讲这么难的，我做不到。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是佛弟子，释迦牟尼佛教导是这样子的，何况对亲，何况对中庸品。如果这些都做不来，那么忍辱波罗蜜、布施波罗蜜，那么多难行能行的事情，我又怎么修得出来？如果连这些都修不出来，请问我成佛做主要等哪一天？你有什么德性能够成为一个修道人？连说一个佛弟子可能就堪不上。看不上，如果我真的要求圣道，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什么？都为自己求安乐，这说得过去吗？所以当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去思维一下。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什么？这边就建议我们什么？要去起作意与乐，发起圣解，从什么东西开始？思维要从愿品去想。如果愿品都应当要与乐，作意与乐，何况亲品跟 座用品。所以你自己能够做得到，要从你什么地方下手？一定要从近边处下手，对不对？改变你在家里一切眷属面前的一个造作，让他们都能够至少不相恼害，对不对？至少不相恼害，那么你才能够在一切的中庸品再继续这样去思维，乃至于能够去真的实践，甚至有机会能够对冤品，比如说我们做法会的时候呢，不要每次都是回向自己的冤亲债主，回向一切法界众生的冤亲债主，愿别人都跟我一样消业障，不是自己啊，缴了一点功德金，辛辛苦苦在那边做了法会，哦，我卡咖啡是想音画咖啡烧香去，然后呢，在回向的时候呢，就小家子气，跟自己有关的回向会比较有力量，拍谁的？这一种抽象的东西，你还去计较得失，计较大小，那更难的事情你怎么样去相应？就根本相应不起来。他只是个想法，叫你作揖这个想法，你都作揖不起来，何况叫你真的做？所以要在作揖思维上面，自己要有力量，要有力量，就是这样想。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施则力就是这样，常常熏习自己的想法。冤品经上都要教我们这么做，所以后面就讲菩萨地很多想法，菩萨地里面好精彩啊！从那个瑜伽师地论的戒品哈、啊，一直到六度，那里面讲了一堆都是很实在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都是真的在一切难行能行的地方呢调练其心。所以真正大乘菩萨地的止观怎么修？在境界当中行六度，行六度不是腿子盘起来，在山林水昧去修静坐。但是呢，如果你止观没有功夫啊，在境界上绝对考不过的，对不对？经常自己身心很清净的状况下，连叫你这么想都想不起来，何况真的去做呢？所以施则力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身心没有恼害相的时候，经常这样想，自己有什么希望得到的？难道别人不这么想吗？难道别人不这么想？所以呢，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样想，冤品都应当做了，何况亲品跟中庸品？进一步更难了，他说了，何以故？此中都无能骂所骂，能称所称，能弄所弄，能打所打，唯有音声，唯有名字，这一段根本就是般若空观，根本就是般若空观啊！知道一切无能无所，唯假安立，一切法根本如梦幻泡影。你若知影这是搬戏，对不对？谁选角色也要选一个好人，对不对？搬戏啊，自己都不自己把心情放开来，对不对？我纵使选担当的是一个恶坏人，对不对？可是你只要知道你在台上演的是坏人，演坏人的目的在哪？什么？在让台下看戏的人引以为戒，所以我就要演的能多坏就多坏，让所有看戏的人恨我这个人，恨我在台上演戏的时候那种造作。但是知道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假的。自己在演戏的时候知道，哎呀，真的好可怜哦，这个人怎么这样想哦，实在没救，知道吗？然后呢，给别人看到的事情是一个这样恶行恶状的，没有好的下场。虽然能够得到好像短期的快乐，可是毕竟呢，没有安乐可言，对不对？自己呢，也是因为演的那个角色的关系呢，就是说，真的是过坏，真的是不好。一下了台下，自己做自己的时候，你就一点恶心都起不来，知道吗？所以修如实的幻观，就在真实处呢，会起一种大利益跟大智慧，去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在这角色上，比如说我过去造作了恶行，你就应当观过去我不懂事，我不晓得这一切都只是戏，我还在那个戏的过程当中挑好角色，挑坏的角色，结果什么角色都演不好，不但演不好，看戏的人得到什么样的体会姑且不知，连自己演戏的人都得不到教训，都得不到教训，自己怎么造作自己都看不见，实在是可怜可悲，这样去呵斥自己。但是过去已经就是这样子，业因已然形成， 可是如果业缘不再相续生息的话，我就可以让这一念的染污就可以随转清净，这样子得到力量，这样子得到忏悔。空性忏、取向忏都是要这样的思维的。这样思维如果作意不起来，没有办法。你如果有说有一个能，有一个所，啊，你不了解这一切的造作，唯有音声，唯有名字。比如说彼此的称骂，只有什么？只有音声。就像我那天礼拜一的时候上课的讲，我就说啊，如果有人称赞你，嚯，刑天那家伙撞得跟牛一样，哎呀，他会很高兴，对不对？可是我私底下回来就想，其实啊，连他的 IQ 也跟牛一样。的时候，如果他知道我这样想的话，他一定气我气得半死。可是问题是啊，我前面也讲他是牛，对不对？他却很高兴。我后面骂他 IQ 零蛋也是牛一样，笨得跟牛一样，他就会很生气。他没有想到该生气的是我称他是牛，前后都是牛，可是他为了牛前面的壮，觉得嗯不错；为了牛后面的笨，觉得嗯不好。有没有一点呆呆的？有没有一点自己骗自己？就要这样子想。我跟你讲，生命的实相就这么回事。你自己是当一个佛，还是要当牛，乃至于要当恶鬼、当地狱的众生，是随你的。你纵使是恶鬼，再怎么样得福报，也都是无常、迅速、不可得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现在这一念心是这样相应的话，有什么好跟坏呢？一切都终将终归无常，你在这个时候计较什么东西？经常这样去思维，所以把这个意思背下来。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音声而已嘛，对不对？壮跟聪明跟 IQ 零蛋，那只不过是一个你对那个文句音声的喜好，一种以为它是什么意思而已。如果我还是头出头没，这个事实没有改，我纵使撞了跟牛有什么好处？我纵使笨了跟牛一样，我有什么坏处？我今天管我是撞了跟牛或者是笨了跟牛一样，不管称辉，就是别人对我的称赞还是毁骂，我今天只有一件事情，出离三界，对不对？我只管往出离三界的这个地方去想，这个地方是作意，哪管别人对我是称赞还是毁骂。称赞跟毁骂不过就是无意义的音声罢了。但是如果你不在止观的时候思维这件事情，老板骂你的时候，或者是旁边朋友骂你的时候，再去想，他只是声音，跟你说没有力量，完全没有力量。你止观当中没有办法跟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坚固其心的话，所以这个想法是叫失则力，不叫修力。既然不是修力，就是不是来对治现行的。修是对治现行的。就是你称当下现行的时候，当下现行的时候，你就去想到底对方怎么样才会快乐，对不对？你纵使巴结奉迎，先让他把气消下来，对不对？一切话才有好谈。如果你火上加油，你会得到好过吗？从世间法上来讲都得不到好处。有人在这个称现行的时候还要求公平正义，可能吗？彼此都已经发疯了，还要在彼此已经发疯的状况底下去求公平正义，跟别人谈道理，有这种事情吗？谈道理就是失则力的最后一门，知道吗？最后一门是凶就近的，最就近的。可是你要最就近的失则力，就必须在最清安、心源一静、心最有力量的时候来思维，才比较有力量。你光去训练你的失则力，就需要先失则三品、冤亲，这样子去思维，再接着去思维自相跟共相，对不对？从自己都应该是这样子的，何况是这样子。好，我们接着来看看自相跟共相这边的相似。这边呢就是空观，所以离了能所，唯有音声，唯有名字，都要在平常心静的过程当中，修止观的当中，经常这样去思维。好，这叫相似信心。那接着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平等信心。平等信心呢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叫无常见。我们不是要关心无常吗？第一个就是观无常。无常怎么观？他说了，我这个身体呢 水所生起，有色出众，四大所造。这句话呢不太了解，对不对？我们这样集论的时候呢，就教各位要观色蕴。色蕴当中有两种观法，第二种观就是观四大。啊，四大是怎么样在欺骗我们呢？你看底下他说，水所住处，那个住就是活动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色身啊，在什么地方活动的时候呢，变为如是处所逼恼。那个处呢，就是根，就是你的六根对到六尘，升起了六种认识作用的时候，称为处。这个处呢，略有两种处，第一个阴身处，第二个手足快刀杖，就是手 用手打，用脚踢，用石块丢，用刀来砍，或者是用木杖打等等。所以你可以知道前面是什么雨夜，就是用阴身招业。二者底下呢，手足快是指身业，你用身发动招业。那不管你用语言去称怒别人，或者对用身业造作去称害别人，或者是别人用语业或身业恼害我们，都算是这个。那怎么去思维呢？这些啊，是身跟处皆是无常，能为如是不饶益者亦是无常。所以过去二十四孝里面呢，有一段这样的故事。他妈妈常常打他，可是有一次呢，他做一些不对的事情，他妈妈一样打他。他过去没有哭，可是这一次打反而哭了。他妈妈就问他说啊，你为什么哭？我打得你太重了吗？他说，妈妈，不是，是因为我发觉你这次打得轻，我一点都不痛。由此可知你老了，知道吗？一个练修施则力的人就是这样作义的，就是把一个想法转变，他根本不会去想我皮肤接受到的那个刀杖的侵害，他甚至更不会去在意语言的嗔怒。当有一天你所爱的人再也不会跟你叨叨嘟嘟囔囔的时候，你再想说，哎呀妈，拜托火起来再骂我一次吧，可能吗？根本不可能了。我们平常的时候呢，都把这些唠唠叨叨当作平常事，当作平常事，所以只是转一个念头去思维而已。这些都是阴身，这种阴身是什么？表示他还活着，知道吗？活着表示什么？活着表示说，如果我要表达我对他的善意的话，要趁来得及的时候。如果当一切都来不及的时候，无常啊，无常啊，这一次机会如果我放过，更附带来日，什么时候是那个来日？什么时候是那个来日？一旦思维人生是无常的，人生是无常的，所以无常甚深，它不难想，可是我们经常就是放逸懈怠，不去想它这件事情。想它很难吗？不会难，这根本就是一件事实。人都知道自己会死，可是呢，每一个人那天呢，那个这个有一个师兄啊，载我去礼拜天呢、啊，载我去回来的时候、啊，他就说啊，真的，我们呢、啊、不死寻思。可是呢，话虽是这么说啊，不死寻思是一个不正寻思啊。什么叫不死寻思？就想人是会死的，可是我总不会现在死吧？明天大概也不会死。你在睡觉的时候呢，就应当，如果你是修道的人的话，就应当去作意，我睡觉了就等于死掉了，明天能不能醒得来不知道啊。所以我常常听法师在讲法的时候，他就说啊，你睡觉的时候最好跟自己做告别式，再见爸，我爱你，再见妈，我也爱你，再见我所有爱的人，我都爱你们。如果我醒不来的时候，千万佛菩萨、观世音菩萨一定要拜托带我转句话，告诉他们我爱你们大家，然后呢睡着。如果万一这一觉不起的话，你这个心念都还是会有业力，知道吗？你会带着笑往生，带着微笑往生，因为你所作已办，因为你所作已办，不会在你来不及的那些想法上根本不死寻思。你这一些时候，在你来得及的时候，在你每一念心都是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了。你每天不睡觉吗？你每一次的所有因缘都这样作意，作意不起来吗？如果你对于修圣道有一个决定的圣洁的话，认为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的话，你怎么可能念一念然后回家之后就不管这个事情呢？如果经常这样去作意思维，到了你修习正对境界的时候，自然会有力量，自然会有力量，对不对？今天我在 办公场合，我只要跟这个老板、跟这个同事受气了，我身体不好，对不对？身体侵害了，我害了谁？我害了我妈妈，本来给我一个干干净净、健健康康的身体，我伤害我的身体，就等于伤害我的父母是一样。这样一想，你还会再对那个人生气吗？别人不但不受用，你自己还先受害，何苦来哉？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害了自己的情绪，回家给家人也没有好的脸色看，有好处吗？经常这样去作意思维，所以呢，失责力占1/6，修习对现行就是考试，就是菩萨来考试。你应当知道，来找你生气的那个人就是来考试，考什么？考你的五门失责，有实在不？对不对？所以去思维，每一个人都是菩萨，每一个人都菩萨。你只要失责有力量，考试就考得过。所以失责力是在平常时候做功夫，当你心已经有力量了，堪能性了。所以我那天还在车上跟另外一个师姐讲，说什么叫定？定的意思就是有堪能性的意思，就是你要去这样想，你能够作意的起来，不会心不是不思善不思恶，这叫无忌，你知道吗？不是发呆，要不然就是打妄想，想有的没有的一些分别妄想。经上叫我们想的，如果今天才刚读过这个东西，本子合起来出了门，你还记得吗？今天临睡觉前会不会把这个六品思维自己再去复习一遍，很恳切的自己去作意想一遍，不但今天这样想，明天也这样想，后天也这样想，如果可以的话，一天多做几次这样想，多想几遍之后，你的个性会不改吗？个性改了以后，行为会不跟着改吗？这些都是自然而然一直不断的法尔如是的道理。所以一直从这里思维到理的四门观都是一般的啊，都是一样这样想。我这样想，不要以为我是圣人，我都做得到。真正我也是要勉力而为啊，真勉强啊，要这样想哦，真正无干的那代志。但是呢，我真的觉得每次只要这样子想过一次之后啊，心呢会让自己哭。我像我是一个目屎无啥动会掉的查甫人哦，我就会哭，然后哭了之后呢，心就会得到一种疏解安慰，然后心就会有那个刹那的清安跟调柔，那种调柔啊，就会觉得当下拿起电话，对不对？打给我爸，打给我妈妈，一切要趁来得及。你在这个地方观无常，还会起嗔呢，根本没机会。你要感恩的人一咩啊，一大堆了。他想到哎呀，这些事情都曾经有想过好处，对不对？过去曾经。像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啊，哎呀，有一次啊，大便失禁，哦，拉了一裤子啊，然后我那个小学4年级的那个导师啊，我都还记得，梁老师，他嫁给戏子的一个大户人家，好，哦，我对他很感恩，他就抱着我从教室里面，那个时候他还上国文课，就抱着我，我那时候很害羞，他把我裤子脱掉，然后用水这样冲我的屁股，没有拿毛巾哦，直接用手这样子擦我的屁股。把我那个拉的满裤子的脏污啊，就这样子把我擦掉。啊，那天打坐的时候，突然一下打妄想，就想到我梁老师，知道吗？知道梁老师，他那个这一辈子啊，自己需要感恩的人，就一个一个浮上那个念头上来。所以，当你这些东西在你活着的时候啊，你都真的尽力去真的做一些，不让自己后悔。来得及感恩的事情的时候，你到临终的时候啊，想到这些事情，真正会求。纵使没有办法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也绝对往生善道。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时候是善心，你善心做缘的缘故，你善心做缘，善种子就会发芽，善种子就会现行。所以往生的关键就在于你的缘是什么。你心做的缘是什么？你心经常去思维的做缘，就是善心，就是感恩的心，就是惭愧的心，就是不放逸不懈怠的心，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觉得这些东西我都尽力在做，想到就觉得我真叫有够胆，知道吗？我所做一半， 你到临终的时候，对你该要想做的事情了无遗憾，不掉不悔。请问哪一个善道你作愿去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执持名号或者是任何法门的关系，而是你的心能不能够做这样的缘的问题而已。你这样的力量够强，平常就要练习，没有第二句话，真的没有第二句话。这是无常见。第二种见叫做苦见。他说在倒数第四行这边，他说又复一切有情之类，皆有生老病死等法，本性是故。就是说一切的众生都要承受生老病死啊，八苦乃至于八万四千苦，有这么多的门的苦，每个人都这么样子苦了，那彼此还要互相怎么样侵夺恼害，真正吼互相拖砍拖了哈，下地狱，真的就是这样子，互相砍拖下地狱。你这样子恼害别人，人家也这样子回报你，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呢，能够让自己绝对清安的方法，就是做这样的想：说我不应于本性苦诸有情上，更加其苦而不与其乐。这个众生不只是别人，包括自己在内，我一定要从自相开始想起。我已经五蕴辛苦了，对不对？五蕴困了这么苦了，止观都断不了这个烦恼的现行，我已经这么苦了，何必再自寻烦恼呢？懂吗？能够有一刻的清安，能放下就放下，自己不断的劝，连自己都要这样子放下离苦得乐，何况对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样的苦，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为之处。所以昨天在现场的时候呢，我就因为我都一直跟护法会的人在一起，当我们要去攻击的时候啊，一直排了半天都等不到我们，然后里面就开始起烦躁了，起烦躁了。那就有一个师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不要有意见，念佛就好，对不对？念佛就好，就是这样子。只要一个提醒，你马上这个作意就起来了。除了你，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在晒太阳吗？这么多人都在晒太阳啊。所以每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你说修行在什么时候？绝对不是盘起腿来的时候，就在这一些境界当中，你正念能不能现前的问题。当每个人都这么苦了，你再照做，不但对别人没有好处，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你已经很逼恼了，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受苦恼，意见又一大堆。甚至呢，我觉得我要很赞叹昨天跟我一起拿同欢的另外一位谢师兄。他之前呢，就自己认为他自己做过一件他自己很不对的事情，然后他这段时候一直都很忏悔。昨天呢，我就看到他的身语有很长足的改变，长足改变。他是一个对什么事情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都在商业界工作，工商界工作，对整个这个现场调度安排计划是我们很有经验的了。那看到有很多安排不是很流畅的地方呢，总是会有意见。像以前呢，他就会有意见，他有意见的话一定会说，纵使不说心也会受苦，会嘀嘀咕咕在那边想。他昨天讲就他说真好，我看到我过去的错误，了解吗？一个人可以这样改的，这样的想法对自己的心地有好处还是坏处？你会受到什么委屈吗？不会的。你会发觉心立刻这样想就转成清安的。所以我觉得金匠很好。想当初啊，去年的时候啊，他那种忍不住的情况底下，我们在一起共灾的时候啊，他就心里面一直，我就叫他冷静下来，他还是冷静不下来，就在那个时候还是起嗔心。可是呢，过了差不多有一年了吧，真的经过这一年的沉淀，你只要说说去意念起过去的如此的过患，知道这样过患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更没有好处的时候，纵使自己的见解是对的，纵使是对的，对自己的心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去思维怎么样得利益，什么样才叫做安乐，经常去想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去如理作意，说说思维，乃至于消归之性，法尔道理。法尔道理者就是消归之心，就是这么简单。真的不是在唱高调，不是在讲道德重整的论调，绝对不是，而是实在的。如果你真实经过一些经验，你跟这些经验真实去学习的话， 你的心是这样子受用啊，真是这样受用。所以呢，绝对不是在那边后悔，然后做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还债的想法，不要做还债的想法，因为那些自然不过的事情，不是为了还债才做的。所以到了波罗空关的时候呢，它有七种关门，最后一个，不要为了什么理由而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本来就该做了，何况你过去造业无数，这些善行何乐而不为，对不对？为了成圣道都该做了，何况我过去造业无数，今天有这么的善因缘可以教我，我既然懂了这个道理，我为什么不能够烁烁这样意念在弦呢？让自己的心有力量，有力量的时候呢，你心清安，有时候你腿子盘起来立刻能够得定，得定了之后你继续思维思念住，真的正无生法忍真的不难。昨天剪辑的袋子当中呢，妙老师有一句话，他说了，过去佛的十大弟子当中，舍利佛是比较聪明的，可是呢也有不是怎么聪明的人，他没有直接指哪一个弟子啊。不过就故事上来看起来，就像周利盘陀前那样子啊，他是属于这个四种心当中的最下面一个啊，笨的，笨到四句偈都背不起来的人，对不对？一样可以成就圣道。他说如果以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如果真的我身边有一个这么愚痴的人都可以在佛当时成就圣道的话，有什么理由我现在不能够得定，不能够 得这样的慧而能够得到圣道？而且所要求还不多，所要求还不多的情况底下，连最起码的师则都练不起来，还讲什么你再去读千经万论一点受用都难。所以呢，与其去读千经万论，不如一句话受用，自己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事项当中能够去思维自相共相，推己而及人。所谓自相共相，我喜欢讲这叫做推己及人，这些想法呢都是要去想大家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你经常想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每个人都这么做，不要去计较。因为如果我先不开始做，你不可能等到全世界人都这样子对自己好了我才对着别人好，因为我是别人的因缘。同样的道理，我是别人的因，也是以后我遭受到果报的因，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不做善缘的话，我怎么可以得到安乐，怎么可以得到利益？如果不与人做利益安乐，我究竟怎么可以得利益安乐？所以利他也就是自利，真实不虚，你能够真的去实践了以后发起圣解，圣解的意思就是从经验上面去证明真实是如此。可是如果没有烁烁这样子的正念正知的话，不可能得到这种对治现行烦恼嗔习的一种力量。所以不是刻意这样做就做得来的。所以慈爱经不错，都是那样想，那个比相如理思维都是要那样想，可是你要得到慈爱经那样子的观想要有力量，你必须在这五门当中这样想。今天呢才谈到了第二个苦见，经常去思维从自己开始，我自己这么苦了，何必再起嗔心，让自己已经逼恼的五蕴行苦还更苦呢？对不对？更苦了之后还下哪一道？地狱道。啊，你起心了都怎样？一下地狱，啊，一下地狱，头出头没，永无出期。要想永无出期，不要说至少我还有善根吧，总有机会可以出头吧。开玩笑，问题是你入了地狱之后以何为食？你还继续什么？继续拔舌。当你在被拔舌苦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心中还会干掉？如果你的业识没有变的话，你在受拔舌苦的时候不起忏悔心，还起嗔恨心，继续下一辈子怎么样？无名风一吹又继续拔舌，对不对？如果你的余业一直老是改不了那个习气，你怎么可能从地狱出离？告诉我，入了善恶道理论上是永无出期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舔为人生造作善因缘的话，是不可能得度的。自己的得度因缘是自心所造，自心所造。所以趁来得及的时候呢，这样去思维啊，这是苦见。第三个无愿品，无愿品又分成三个，一个由应无受，第二个由护系，那个字写成马哈，改一改，那不是马，那写成马就怪怪了。烟就是在哪里的意思， 就那个语助词的那个烟，各位知道吗？各位上来看一下，类似下面有个正哈，然后一横，然后下面再是一个马，马的底下，啊，因为彼此都是互相牵连的啦哈。那第三个由不决定，有这三种想法。你看第一种想法是这个，第一个由因无受，怎么去思维呢？又因啊，又意不因不与愿家做善之事，不设一切有情之类，以为自体。这个意思就是至少门玄学，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意思。如果你经常做这样想，请问你以为只要我自己家门，只要我自己做好了，一切就会没有怨恼吗？没这回事的。你如果出了你自己的家门，假定有一坨狗屎，你说那个是公共区域，有关单位应该要把它扫干净，你就立刻当有关单位好了。你哪一天昏昏的，或者是天气比较黑，或者是下雨的时候，拿把雨伞根本看不到，一脚就踩狗屎，出门就见黄金，你以为这样会好运吗？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事情绝对不是你自己家门内把自己顾好就好了，你要把业因缘也一起能够尽力尽缘尽分的把它能做就做好，不去用偏移，甚至对方是恶友，你不要说嘿潘阳我要跟他怎么样，没关系，不理他，不理他，你不让他有机会听闻正法，啊，不是要做到三次是这样做的。我跟你讲哦，你坐那边听我训半个小时，没有这样做善知识的。善知识要学善巧的，善知识要有八种因缘。我上次只有讲一个唯信哀悯，各位去读读看，26卷吧，啊，那是25卷啊，在25卷那个地方有，当然那善知识要有八种因缘。你看你自己有那个八种因缘具足没有？去看看，你要当人的善知识，你自己要做的要多么自我要求，自我要求，你自己能够做到那样子的止于至善，才有办法做人的善知识。何况你自己难道都没错吗？今天得理不饶人对吗？你只管自己的事情而不管别人的事情，这样对吗？这个就是这一个想法啊，由因无受。第二个想法引经证来说，他说又世尊言，我不观世如种类有情可得，无始世来经历生死常时流转，不互相或父或母或兄弟姐妹或鬼犯智或亲教师或于尊重是尊重者。简单讲，我不一个一个念了，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思维所有这些众生在无始劫来不是做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不然就当过自己的老师或者自己的亲戚，乃至于自己过去曾经很尊重的人，尊重的人。如果还没结婚的，我们现在都很期待啊，过去的高僧大德都能够乘缘再来。如果你今天刚结婚，然后呢，哎，又在过后几个月怀孕了之后呢，要是我哈，我如果是个女孩子，我就会想，这个宝宝啊是妙音长老再来的，知道吗？然后呢，你会对他很尊重。老实讲一句话，这样的想法虽然是打妄想，不见得是真的，不见得是真的，因为你没有法眼，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可是做这样的想法，有好处有坏处。好处，所以各位你看高僧大德，尤其像妙老的威仪，他对所有人一定不管如何，一定是先合掌，一定先合掌，那笑眯眯的合掌。有话说一句，你能够跟老人家学习固然是好，你能够跟平辈学习更了不起，如果你能够跟晚辈学习，那真的是德行的人，知道吗？一个能够真的不耻下学的人，他最常跟我讨论的时候经常都问我一句话，我觉得是可能有一些过去的原因啊，不过他都问我的一句话，他说你听我的袋子这么多了之后，我有没有什么地方讲错的啊？我怕到跪下去，哇，功夫，那我怎么可能听到你什么地方讲错了？我绝对不认为那个是一个造作的人会讲出来的话。真正一个有修行的人就可以做到二六十中不假作意的，可以这样子在身与意如实这样作意，如实这样作意。你说修行是什么？修行要管他烧出来 那个舍利子漂不漂亮，对不对？好、哦，他最好往生到哪一道，给我个消息来。用这样子的分别见去执着一切的相，是应当这样想吗？这样想自己会快乐吗？这样想搞不好你得不到一个好相，你自己就懈怠了，对不对？哎呀，请问阿弥陀佛修阿德波不得好相了，我修有什么用？这样子你就转而下列，不但对不起老师的教养我们这么久，你自己啊放逸懈怠了，堕三恶道，紧接玩弄，不是吗？所以呢，不要说对别人感恩了、啊，对自己好本来就是一件自私天经地义的事情，都做不到，你觉得这个人愚不愚痴？如果那愚痴的人就是我自己的话，我要作何想法？对不对？这样想，你自己心就有力量，对不对？这就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就是由互系焉啊，彼此都是互相无有牵连的。第三个就是由不决定，你看由不决定怎么说呢？他在第三行这个地方哈，何以故？啊，又冤亲品无有决定真实可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呢是我的冤家，对不对？是我的冤家，可是在世间里面呢，没有永远的冤家，也没有永远的亲品。时局因缘改变了之后，对不对？有一些时候你往往为了几块钱就炒饭嘴了。再亲的人哦，过去哦，真正呢穿一条裤的人，对不对？穿一条裤子的人，就为了争一个小蝇头小利，你就可能炒翻嘴。我们这么好了，连这一点钱也跟我计较，那两个就一拍两瞪眼，对不对？亲品马上变怨品。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是一个童话的寓言、啊、那个寓言我觉得很有意思。尤其那个羚羊啊，羚羊。他一直都很赞叹自己的那个脚，哇、哦，长得这样子，头角峥嵘，七在五告岁，每天都这样子在水边这样子顾影自怜，哇、哦，看他五告岁。可是呢，当自己啊看到水中的倒影呢，你的小脚啊好细好细，那个羚羊的脚很细哈、啊，非常非常细。他就说：“啊，我这么健壮的身体，为什么脚这么纤弱，没有力量？”后来有一次啊，他被那个狮子追啊，他就跑进了那个草丛里面去，那个脚啊就卡着一个灌木丛，跑不开，知道吗？跑不开，你知道吗？然后呢就被狮子给咬掉。这个例子呢是告诉我们，你引以为乐的事情，因为自己的自我盛世的事情，到了某一个因缘现行的时候啊，就会把你害死。同样个例子，一只鸟，它往南飞，要去避冬，飞飞飞飞飞，啊，在个地方蹲下来，很累了。然后呢，突然一只狗过来，看它在休息，就在它头上拉了一坨大便，拉了一坨大便。他说：“这两个人叫妖修，对不对？把这么臭秽不堪的东西拉到我身上。”可是它本来冷的要死，可是刚拉出来的屎是温热的。他一下子的那个寒冷的感觉马上顿消，可是呢，还没来得及享受那个温热的感受的时候呢，来了一只狗，把他的粪爬掉，然后呢抓起来，他正要准备说：“感谢哦，大恩人，你把我从臭粪当中救出来。”这只狗啊，一口就把它吃掉，懂吗？往往在你头上拉屎的人呐、啊，最后会让你、啊、免于冻死。往往把你从臭粪当中救出来的人呢、啊，是要把你送进他的嘴巴，害你一条命的人。所以冤亲哪有一定性，没有决定的事实可言，经常这样惯这种事情呢、啊，哎呀，我不要讲实在的事、哦、讲起来一堆、哦、报纸看打钢龙舞，你自己人生的经验，你自己的亲属之间的事情，你自己多去观察。所谓的根律仪者，就是经常要去取这一类的相，懂吗？不要去取说，嗨，有人没有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好事，可是你看他荣华富贵，对不对？吃穿无余，一辈子也很好啊。你甚至会去举一些例子，你看抽烟有什么坏？他一辈子抽烟，他不是活到100多岁？开玩笑，全世界抽烟能够活100多岁有几个人？你为什么一定要找这种特例来自己自我思维呢？ 麻醉自己呢？给自己找一个犯恶行的理由呢？没有理由嘛，这些想法绝对不是如理思维的事情。这样去想，就叫由不决定想，这就是思维共相。这一段呢，为什么花了最多时间？因为这一段最重要。因为呢，我们在向上，是我们自己啊最容易去思维的所缘境，知道吗？在一切境界当中，志向就是推己而激人，升起了相似心跟平等心，这样子种种的思维，如果我们烁烁这样的正念现前去烁意的话，心就会越来越有力量。那么过去在读根律的时候，有些人不晓得根律应该怎么做，这些都是材料。在三十卷这边呢，六品思维都是提供师则的材料。你经常顺圣教量，这样作意，这样思维，就是修根律。对于那些恶品特例的一些事情，不要去这样子正思维，就叫做根律。不该想的不要想，该想的要烁烁作意，让你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有力量。只要怎么去照做，让你的心会越来越调练而有堪能性，你就这样子做。你只要特意要这样想，你就作意的起来，那一念心就叫做奢摩他心。虽然不是正定，也是随顺奢摩他。只要烁烁在平常散心位的时候这样思维，等你心哪一天有力量，只要止境因缘够了，腿子盘起来，很快就定下来，因为心不会散乱嘛，没有让自己掉回的事情嘛，更没有平常的散乱让自己的心昏沉的理由。只要离了昏沉跟掉局，你心怎么不得定的理由呢？所以你说经常修止观不能得定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前行在境界当中不能够如理思维，在不应该思维的地方呢，又花了太多地方强加作意，心自然没有力量。心没有力量，请问我们修止观怎么能够相应？告诉我，对不对？再去请问善知识说哪一个所缘境比较好，于是你从一个所缘境换一个所缘境换一个所缘境，你换遍了所有所缘境，所有所缘境也没有一个相应。真的会修的人，纵使一句四句偈的一句就够了，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光是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证无生法忍，真的是这样有力量的。所以只要你平常这种思维真的把你的心善根调练出来了，一句跟你自己相应的法义，不要多，就只一句就够，一句就够，该解脱就能解脱。真的法义不求多，就求跟心相应。最后要能够证入四种道理的最后一个法尔道理，法尔道理者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不是为了什么才要这样做的，不是有一个能观的智慧，不是要有个所观的法，不是以因求果，不是两边有无，也不是要刻意去造作，更不为了一切的理由的理由，乃至不是为了求圣道而这么做，把心完全放下，回归清净的本性，一念相应会就得无生法忍。般若经这样说，就是一刹那心能够相应，只要刹那刹那相续，就能够跟一念相应会能够相应的话，本来就这么回事，你的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只是就像一杯浑浊的水，你只是不动它而已，不动它之后，那些卡了很多的灰尘就慢慢怎么样沉淀，所以没有用什么力量，就是不动，自然心就回复到清净的本性，这些都是闪动的因缘。所以你只要去思维这些闪动的因缘，没有一个是好处，你的心经常能够跟这些正念作意相应，不要特别努力，这些想法就起得来，一切时中生与意就跟这样的想法清净的相应，根本不刻意，也不造作，也不攀缘，也不勉强，自然而然你自己轻松愉快，自己轻松愉快。好，我很快的把后面念一下哈。那什么叫做思维品呢？品就是思维黑品跟白品。黑品者就是黑业，就是恶业啊，恶行恶状的一些生与意；白品者就是善业啊，善业。黑品者就是有正，有正的意思，并不是要跟别人吵架， 当然也会跟别人吵架了。不过有正最重要的意思，那个正啊，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啊，下礼拜会讲。正的意思呢，就是烦恼的意思。我们讲有漏有漏啊，流漏啊，那个会流出，你的心会一直不断的流出烦恼出来，烦恼还会继续衍生在后面的烦恼出来，那就叫有正。你只要造作恶业，造作恶业，当下虽然你浑然不知，可是慢慢的你会越来越清楚，然后呢，你心就一直不断的去作业这件事情，你自己就会受良心的苛责，这位置就是黑夜。那么我广说一下，什么叫做思维黑夜跟白夜，就是在你每一件现前发生的事情，在你要做还没有做的时候，就要去思维黑品跟白品，我有多少可能性，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那样做。这个说法就跟康德的理性批判是一样的，前面的想法这边呢，愿三品，愿彼得乐，这边有没有？我自己都是这样想了。如果教圣教量告诉我们，对冤亲债主都应该要起利益安乐想，何况亲品，那个是比较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你要从这里做起，因为这里呢是本来事，对不对？从这里发起做，那我更进一步到了施舍品的时候，就要去想，在你每一个当下，在你每一个当下，当你做思维相有力量以后，当你经常去思维自他幻有力量以后，就进一步去思维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怎么做的话，它的结果是好的，怎么做的话，这个结果是不好的。要在因地上经常这样去施舍，不要随着自己的习气，哎呀，就自然而然了，我本来就是这样子，我本来就是这样子，就自然而然顺着自己的习气这样照做，等到你照做之后发生了问题了之后呢，再要去不断的修改，修改不来，事情再怎么修改，绝对修行不在后面的改过，而在让它不发生，这个会比让它做了之后再来改过会有力量几百倍，有力量几百倍。所以呢，观照自心，让恶行恶言恶意不照做不发生，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思维，这个是黑品相关的，品者就是跟黑夜，就是跟恶行相类似的，这是跟清净业相类似的，这个叫做分别。但是要在境界上这样的分别是修什么，我们在经上讲的，这叫法住智，在法上活动，就是在境界的六意识心升起的时候呢，你要一切往道上靠，用圣较量来去较量一下，我如果这么做是跟道有违背还是没有违背，而你所谓的道是以少为主的道还是偏真的，还是偏的道，只是跟自己有利的还是利他有关系的事情。你去每一个发心的时候，每一个生与意造作的时候，都去较量，我这一念心是跟黑的比较相应还是跟白的比较相应。如果真的就像我们画功过格一样，如果我们随身把功过格带在身上，关照自己的心，就画圈圈叉叉，然后一个礼拜过去，看你功多还是过多，你自己往生哪一道，从功过格当中自定是非，不用等别人告诉你到底往生哪里。所以这样子去修炼自己的心，绝对不要问自己的法门到底是有力量还是没有力量，因为再有力量的法门，也要自己的善缘能够跟它相应，如果这善缘做不起来，法是缘起的，对不对？有了因，人家给你加持了，你的缘不现，法会生吗？毕竟不生的。缘起的甚深的道理，就是跟我们讲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就是跟各位在讲这件事情，到了嗔要练持敏观的时候，也要了解缘起的道理，知道缘起的道理甚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应当去每一个像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去思维。好，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再来去讲这个增者呢，有三品，对不对？诸欲、恶行跟诸见，上礼拜我们很快的念了这个诸欲，对不对？好，我们下礼拜再来谈这个，就是在第一册里面的啊，在第一册里面的。好，我们跳过这个来看十，怎么在十上做思维呢？十上思维就很简单了，就一句话啊，各位看到这边哈，他说复审师则，诸过去欲是求欲得乐有情之类，彼皆过去。就是说，过去，比如说我的父母亲假定已经往生了，啊，观世音菩萨他们还幸好都还健在。如果我去思维，如果我今天 自己亲爱想要对他好的人已经不在了，他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你心中有遗憾，对不对？那这遗憾要怎么办呢？接着这样想，然后呢，我当云何能与其乐，是没有办法做的。由此可以知道无常，这边请各位注解一下，由这里思维无常。所以如果要不后悔，就必须要及时，对不对？由此能够让自己多去思维无常。思维无常之后呢，接着底下这样的想法，他说呢，诸现在事有情之类，我今愿比尽未来事于一切时常受快乐。你看这个心伟不伟大？实在啊，什么叫做圣人？他的心就是这样，现在他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他所有的力量都摆在哪里？摆在现在，所有来得及的这个当下，在当下所有的因缘当中，我要惜福，我要惜缘，我知道这些因缘要趁现在是来得及，是唯一来得及的时候。不但如此，我相续升起的心还要能够尽未来际，如果我来生还碰得到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互为善朋法侣，互相摄受，绝对没有谁欠谁的问题，也没有还债，也没有讨债的想法，把这些东西回归到平等，回归到平等的想法，这是本来都该做的事情。所以不随着三世心去分别，反而在三世心当中作意如此，这叫做思维实，这样了解吧？所以这些一定要背起来，然后硕经常这样去思维。好，最后呢，我们很快的念一下。那么这里呢，我们下礼拜恐怕在有增无增那个地方呢再来谈了。我想不要念好了。我们呢下礼拜，第二次还是要带来。好，我们还剩最后这一段，因为最后这一段呢，如果我们有充分的时间的话，我还是讲多一点，因为它是四种称量思维当中啊很重要的道理，四种真如相应的道理。啊，这种道理呢，我们再用经验谈呢来谈一下，啊，谈一下。所以呢，各位再去反复的复习这一段，记得如果可能的话，每一个关门都是要我们背起来的，对不对？能够硕背起来，而且常常这样去做一思维，等这五门有力量以后呢，你才能够对治现行的嗔习。啊，不是你这些平常都没有想，自动而动，在你嗔要准已经发出来出来的时候呢，才去想慈悲。你是想别人对你慈悲一点，对不对？讨饶而已，你为什么不想你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如果你想别人都应该对你怎么样，你为什么不想自己怎么样？你自己才是因缘的所在，而不是要去祈求你自己根本能力无法掌控的部分。那么有证无证那个部分呢，上次跟各位讲过了，在第几页啊？在541页卷15最后一行啊，从卷15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544页，披行记结束有三行啊。这段文呢，各位也是其实也应该要预习过了哈，各位再反复再预习一下哈。这段文很重要，因为我为什么在称习还是要花多点时间讲？因为称习很普遍，包括我在内啊，任何急性子的人呢，都难免称习的逼恼。啊，把自己的嗔呢能够管得住啊，会容易得清安，啊，可以立刻得到修法的好处，啊，那今天在这边啊圆满，阿弥陀佛。